创世纪21章呢，上次已经是最后，以撒已经出生了，对不对哈？等以撒出生以后呢，没想到他们家庭呢，其实还是没有安宁哈。就是本来以撒出生了，应该是一切皆大欢喜的就走下去了，但是没有想到，其实他们的家里面呢没有安宁，那个马上就出现了什么呢？就是说家庭又开始出现矛盾。所以上次我们已经讲到21章的中间部分哈，就是说夏甲和以实玛利被赶走。因为第一次赶走我们知道哈，是因为亚伯拉罕，就是说当撒拉不高兴的时候哈，亚伯拉罕呢，他呢自己呢，他那个就是其实是也是缺乏一种对家庭的管理哈。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一般过去也出现这种情形，就是说家里一旦有两个哈，就是哪怕是一妻一妾，就开始出现家庭矛盾。而亚伯拉罕显得是在处理家庭问题上呢一点能力都没有，所以两次呢都不得不听撒拉的。但是第二次的听哈，我们这个地方却可以看到明显的是神悦的，明显的是神喜悦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神已经再次明确了，就是说从亚伯拉罕生的其他的儿子神当然也会恩待，但是在神的国度里被拣选的成为神子民的那个人并不是他所有的孩子，而是只能通过撒拉出生，对不对？所以我们上次才提到，就是说为什么撒拉呢在历史上这么重要，以至于两次他被就是被亚伯拉罕那个就是说称为妹妹被人娶走哈，都记载的那么详细。其实对于一般的情况下，关于亚伯拉罕的生平哈，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事情并没有详细记载，对不对？亚伯拉罕生平中发生了很多事情都没有详细记载，那也就说明其实可能从整体看来说呢，神认为呢没那么重要。但是两次亚伯拉罕软弱，其实对很多人来说，这本书既然把亚伯拉罕说的那么的是信心之父，为什么不能把亚伯拉罕的两次在那跟妻子的这个事情上软弱就略过去就完了呢？对不对？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既然亚伯拉罕要被描写为那么伟大的一个信心之父，为什么就不能略去他的一点软弱？其实呢，重点呢不在于略去那个谁的软弱哈，亚伯拉罕的软弱，而在于撒拉这个人物，他作为神的子民继续出生的一个母体的重要性。所以神才在圣经里面哈两次不惜来指出亚伯拉罕那样的软弱，为的是突出这件事，使得神的子民哈，就是说在出生的这件事情上似乎看起来也是困难重重。为什么呢？因为神所带领的或者神所要做的大事哈，每一件从来圣经中没有不提到撒旦的搅扰或者撒旦的那种那个，就是说等于是说在那儿拦阻啊，或者是捣乱呀、啊、等等的哈。所以神每次在圣经中，神每次要做的特别重要的拯救事工，或者各种各样的这个整个的救恩历史中的重要事件，没有一次不出现撒旦的这种拦阻。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两次撒拉都曾经出现险些被别人取走的情形，那就是因为撒旦不断的在他们身上动工。那亚伯拉罕就因为这个事就软弱了，以后撒拉就面临危险哈，两次这样险些这样。但是呢，神呢，我们也可以从这儿看到，神的计划永远不会失败，神的计划也永远不会受到任何事情的拦。虽然中间看起来有一些好像悬哈，但是呢，肯定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就是最终结局的那样的问题哈。所以这也是说我们应该提出来的。那现在呢？两次这样的事情出现，就是说过去了，那么我们也提到了两次那个，就是说夏甲和他的儿子要被赶走，但是这次赶走是真的赶走了，真的赶走了。而且这次呢，明显的当然也是看起来起因呢是撒拉在那儿生气，起因是撒拉的愤怒，但是其实这里面有神的美意。也就是说，当撒拉愤怒的命令亚伯拉罕把那个就是说夏甲那个和他的孩子赶出去的时候，虽然亚伯拉罕这个时候茫然失措，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神明确地告诉他说，只有以撒 才能被称为他的儿子，也是只有以撒才能够真正的继承亚伯拉罕的那个使命，所以呢一定要把其他的人呢就是说赶走。所以这个呢也让我想到哈，就是说在中国以前的有一些帝王系哈，就是说有很多那种皇帝或者那种朝代的更替的时候那种帝王系，就是我记得那个康熙呢哈，他就是好像是一种做法哈，他把他的那个所有的孩子就都那个所有的儿子，他先好像也没有确定谁是那个就是他的继承人嘛，但是每个人呢都在不同的部门，什么什么吏部、户部什么部的哈，在不同的部门呢赋予一些重任，但是呢也有其他不同的皇帝呢，就是说当他决定了这个儿子是那个他的继承人的时候，其他的呢都给他们赶出去，就是意思是其他的一开始马上就封其他的王。就是分成不同的王呢，就分属于就是说比如说分封那个在这个国家里面不同的其他不同的区域，先把他们都赶走。事实上就是说不能够让他们在家里面就是说形成那种争权的那种势力哈，是这样的。所以在这里呢神也是采用这种方法，就是说因为以撒是那个既定的继承人，所以其他的人呢必须得赶走，用这种方式哈。所以呢那我们就知道，所以那个以实玛利呢就被往东边走了哈。但是呢我们也不是说在这里面神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样的怜悯和恩典在其中哈，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后来那个部分呢也是夏甲呢同样呢在他带着孩子出去以后同样面临的那个危险，就是什么呢那个水用尽了，对不对？因为他们所去的那个地方是沙漠，所以他不像一般的，虽然亚伯拉罕在他们走之前给他预备好了牲口，也预备好了驮着的那个水和什么的哈，但是事实上他们又面临着这个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夏甲第二次经历神，在十六章的时候夏甲第一次经历神，他把神称为帮助人的，对不对？那是他第一次与神相遇，也是第一次认识神的过程。第二次呢就是这个二十一章的后半部分哈，就是说夏甲呢也是水用尽了，那这个夏甲呢就把孩子离得他远远的地方哈，因为他说他不忍看着孩子在他眼前死，而且他在那个地方放声大哭。其实哈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时候夏甲的人生的一个非常的好像是一个低谷的时候哈，他能不能采取其他的办法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夏甲本身可以去呼求神，对不对？但是呢夏甲应该来说他其实我们说他虽然经历过一次神了，但是至少他还不是那么的依靠神。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是神主动的来，他听见那个童子的声音就来照顾他们哈，就呼叫夏甲，并且呢这样的对他说话。就是面对夏甲这样的一个在家里面也就是说的地位啊或者各个方面的这样的情形哈，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神还是主动的恩待他，而且是来叫他说夏甲你为何哭呢，是不是？你不要害怕，神已经听到这个童子的声音了，完了等等的是这样的哈。之后十九节呢神呢又行了一个神迹，对不对？在他身上行了一个神迹，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了一口水井，是不是哈？是这样的。其实怎么说呢，以前的夏甲的视力不好吗？不是，对不对哈？不是以前夏甲视力不好，而是他每因为那个时候确实他看不到井，是真的。但是神使他的眼睛明亮的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说的是他那个神开了他的那个其实是一个心眼一样哈，这样的。完了呢神呢也给他预备了水，就是这样。其实这是一个神迹，不是说这个时候夏甲那个视力不好哈，不是指的是那个。所以呢神呢继续二十节保护这个童子哈，他渐渐的长大以后呢住在那个巴兰的旷野。我们知道这个以实玛利已经提过哈，他是几乎是现今伊斯兰世界的祖先，是这样的。那他们就是说是在以色列的东边居住了。那之后呢哈，就有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真正的说到亚伯拉罕最后哈二十二章神试验他之前，还有一件小事。这件事呢就是二十一章的最后一段哈，就是说其实在当时的沙漠地带，你们也可以想象啊，在沙漠地带当时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水哈，那就说大家呢去争的也是水，是不是？如果彼此就是说当时呢，也当然肯定也有不同的那种部落的大家族，对不对？如果说亚伯拉罕是一个这个家族的族长，这是一个大的家族的话，那其他呢也还有其他的家族周围，对不对？我们也知道哈，那比如说他们原来那个就是那个亚比米勒，不是第二次要娶萨拉的那个人是亚比米勒，对不对？他呢也是一个相应的来说是一个大的家族，他呢是一个族长。那他呢这个时候呢就跟着他的军长，因为这块地方呢翻译成军长并不意味着说他的部队大到那么大还有军长哈，也不是，就是说的他的一个军队的负责人吧，他带着哈，就是说那样的，完了就去跟亚伯拉罕主他们要去立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也就是说外邦人都能够看到哈，神在什么事情上动工，神在什么事情上好大大的那个赐福。所以呢你们如果往后看的话，你们就会意识到哈，其实后来埃及人，对不对？就是埃及人也看到神为了保护他的子民以色列在埃及行了十个那个灾祸哈，这样的完了之后呢，他们又那个就是神行了一个大的神迹，让他们过红海等等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那么就是当时迦南地的很多国家或者很多的人都已经听到了这件事，所以他们就害怕，他们看见谁在神在动工，并且看见神在他所带领的子民身上的那个恩典祝福，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呢，亚比米勒他是一个看见神的恩典的人，他就马上的好像要来，就是说要来，其实是也算是一个就是说沾一点光的那个意思哈，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就是说看见神恩待这件事，所以呢他也要在这件事情上有一点参与，所以他就来那个看见亚伯拉罕是被祝福的，所以他呢就跟他来立约哈，就意思是说那个无论将来怎样，请你后代我的子孙，其实是这样的哈。他呢这个人应该说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自己哈，虽然现在还算挺有势力，对不对哈？当然，他也愿意借着那个娶那个萨拉来跟亚伯拉罕联姻哈。上次我们也说过是这样的。同时呢，他也是真的有智慧的人，他为他的后代子孙打算，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他就是说，不要欺负我和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其实他是这样，就是看见神恩待他，知道他将来肯定他的势力会越来越大，并且超过自己，是不是？那他呢？其实是一个特别智慧的人，通过立约的方式来保护他的那个子孙，是这样的。所以亚伯拉罕也是说我同意起誓。那其实这个起誓哈，最重要的呢还是跟井有关，跟水有关。所以下面就提到了说，其实从前呢是亚伯拉罕的那个仆人打的井哈，亚比米勒的仆人就去霸占，对，因为他们肯定在军队上有势力嘛，对不对？那因为亚伯拉罕他没有正式的军队，只有一些家里面的那个家丁而已哈，所以他们也曾经在这件事情上受过灾害。那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两个就等于是说立约。那亚伯拉罕呢是把牛和羊，因为我们也知道立约呢是一定要用动物的血来立约的哈，这也是当时的立约的风俗。所以呢了解这个以后呢，那么我们就知道他们就这个时候立约了。记住这一点以后呢，在雅各做族长的时候也继续出现这个事情，继续因为征井的问题哈，那个出现了那个一些困扰。所以等于是说好像是在过去的这件事情上，父亲身上发生，儿子身上还继续发生的这样的光景哈，也继续的存在。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22章。我们是刚才已经说过了，这是亚伯拉罕生平中最高潮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么这些事以后，也就是什么呢？其实是前面发生了很多事情，对不对哈？那神呢也不断的有一些记载，或者是挑重要的事情做了一些记载。那现在呢，等于是说进入了亚伯拉罕生平中的最后时期，也就是说在他侍奉的最后时期。因为在圣经里面很多人物被神使用的并不是他们的完整的一生，可能就是说他们中间的几年也有这样的哈。所以亚伯拉罕从75岁开始，因为之前是以他的父亲塔拉作为他们整个家族的代表，那从他75岁的时候神开始拣选他作为这个家族 或者是说神要拣选的这个子民的一个族长哈、啊。那但是呢，到了他就是要什么时候要退出这个舞台呢？就是当他的儿子长大了，并且娶妻了以后，就开始正式要承接这个职分了。以后我们还会讲哈、啊，就是说，因为以前讲婚姻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一个人没有结婚哈、啊、的男生。一般呢，好像在很多的地方呢，被认为呢，还不算成人，还不算真正的，就是说可以承担使命。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没有结婚的话，他等于是在父亲的权下。什么时候他结婚，等于一个新的决策单位成立。我们已经说过，对不对哈？什么时候他结婚，那个时候开始是正式他可以承担使命成人的时候。所以呢，我也听说过有一些哈，我记得是在韩国有一些的教团呢，他们就是没有结婚的人不按立牧师，他们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虽然你奉献给神，也上了神学等等的哈，但是没有结婚的人他们是不按理牧师的，是这样。这就是说作为承接使命的人呢，是一定要那个，就好像是一个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决策单位的这样的人哈。所以我们就知道，在那个以撒那个就是说要结婚之前哈，其实也就是说只有两件事情了，需要亚伯拉罕需要安排，就是一个是他的婚姻，一个是撒拉哈，就是埋葬这样的事。那所以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就说其实是在神看来，他已经到了他侍奉的最高峰，也是可以说是就是说接近尾声的时候了哈。那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几十年的那样的工作，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亚伯拉罕所经历的神迹，所看到的神的那样的工作，以及神自己的带领安慰，那远远超过我们今天的想象。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哈，神最后呢要试验一下亚伯拉罕的那个情形，所以呢就这个时候开始呼叫他。你们知道哈，当神要试验一个人的时候，神一般会用什么内容来试验他？你们觉得最好的，他最看重的，对不对？也就是他一生中觉得好像就是说最不能丢弃的东西哈，这个是说神要试验他是不是真的向神忠心的时候，一定是拿他最看重的东西。所以你就知道了，亚伯拉罕为了等这个儿子等了25年，是不是哈？是这样的。那所以神呢这个时候就开始来试验一下亚伯拉罕。当然呢，我们讲这个事情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其实是简直是那个天大的事情。我们今天可以用比较快乐的这样的心情来讲这段经文哈，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亚伯拉罕此时他其实经历了人生最煎熬的时候，是这样的光景。所以你们看神就说哈，神很这个时候很幽默，在这个地方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这个儿子还不够，因为这个儿子其实是以实玛利早已经走了，对不对？神说你的儿子，因为这个儿子是早已经就是唯一的嘛，确定了。但是神没有停在这儿，而是继续说，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其实以实玛利在神看来其实不能算真正的在神国度里的那个应许的儿子哈，而且还又比如说你的儿子又加一个，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再加一个你所爱的以撒就是好像就是我觉得从某种角度上就是在那儿挖心呢哈就是一下不行，就是那个一下一下的那样的，就是挖他的心一样，这样的来说，说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烧掉，是这样的。那亚伯拉罕的这个地方呢哈，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记载亚伯拉罕的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很幽默，他等于是说神的幽默对他的幽默，看起来这件事情那么严重，但是记载的时候呢确实后人哈以一种非常那个就是有意思的方式来记载哈，就是说这个亚伯拉罕呢就清早起来，这里头呢没有提到他的挣扎，亚伯拉罕呢清早就爬起来，而且呢是井然有序地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时候说明他的那个就是说精神状态非常的正常，非常的正常，而且是什么呢？一切安排的井然有序，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那个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就是说这样的动作的描写呢是不慌不忙的意思哈，这样的方式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来安排，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走的第三天，到了第三天，他们呢就到了那儿，远远的看见了那座山，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呢，这块地方哈，以后我们知道它是以色列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它真的是从亚伯拉罕的经历开始哈，亚伯拉罕这个经历不是偶然的，是神在其中以色列的历史中所订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以后这个地方成为了大卫建圣殿，大卫预备建圣殿的那块地方，而且就是以后所罗门就真正在这个地方建立了圣殿。就像说，所以此时此刻的以撒被献为燔祭呢，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神也是其实是在借着这个事件哈，来预表神要把他自己的儿子献在圣殿上的意思。所以以撒，神就希望哈亚伯拉罕能够在这个地方献以撒的意思，其实神没有真正的让他献，不过是用这件事情预表了神以后自己要献上他那个独生的他所爱的那个儿子。其实这是真的，真正的是指向他自己。所以那个羔羊以后我们知道其实真正的是指向的耶稣基督，是不是哈？所以这一点呢哈，神早已经预备好了。所以这件事情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而且这个地点的重要性呢，将来也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中出现。所以这个地方以后就成为了所有的以色列子民带着他们的羊去献祭、去敬拜神的地方，这样的哈。所以你们就了解了这个摩利亚地哈，以后呢就说的是摩利亚山这个地方的重要性。那亚伯拉罕呢就带着他的儿子第三天就到这儿了。那么五节开始呢，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那个就是把仆人呢就留在了旁边哈，就是他自己和以撒亲自的往前。因为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太重大了哈，那个他的仆人们呢不能参与，所以呢亚伯拉罕只是带着他的儿子走。那六节呢，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的儿子以撒身上。这个时候呢，虽然哈以撒被称为童子，但是呢对于以色列的风俗来说，他们什么时候正式成人呢？不像我们现在的华人的，我不知道华人一般说我们的男孩子什么时候算成人呢？
16岁成人。
台湾是16号这样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我们如果你们还记得以前有一些风俗的话，就知道以色列人的那个真正他们的成年呢哈，能够开始离开家去外面要侍奉了，要工作了，一般是30岁。你们如果记住的话，就知道耶稣基督呢哈，虽然他在世界上活了33年，对不对？但是他的前30年是在家里孝敬父母，而且也继续成长的过程。他真正的在以后哈，就是出来受洗以后，开始传福音，开始教导，开始等等那些事情呢，是30岁以后出来的。所以他真正在世界上的工作时间呢，大概只有3年多的时间。但他在世界上其实活了33年，我们知道。所以他的前30年没有出来，是因为完全他要按照以色列的风俗在家里，是那样的光景。所以这个地方虽然说以撒被称为童子，但是呢，我们应该说他这个时候年龄并不小了，其实并不小了，至少17或者是多少，是那样的光景哈。所以他可以呢背着柴哈，燔祭的柴放在他身上。完了呢，亚伯拉罕的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两个人就走。以撒呢，这个时候你们可以从他与亚伯拉罕的对话中呢，其实可以了解到一点他当时的那个信仰的那个，就是说或者是他自己的光景哈。就是说他说，他对他父亲说，父亲啊，说你看火和柴都有了，但是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因为他跟着他的爸爸一直有过很多次的献祭哈，所以他懂。那他就说，哎，羔羊在哪里？他其实就是有一点疑惑了。那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没有告诉他。 但是事实上哈，以后通过其他的经文哈，我们也来，好像比如说我们来思想一下那个亚伯拉罕当时的心情的话哈，或者是当时他的信心到底是什么的话呢，我们可能也需要就是说再次的来了解一下。所以他们就往前走了。第九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坛。为什么呢？因为献祭要有筑坛，所以呢，那个就把柴摆好了。这个时候，你们看，他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我们刚才说了，以撒大概多少岁？大概应该是至少17岁了哈。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多少岁？100多。没有吧。100来岁吧，至少，对，110多岁，因为以撒已经大了啊，以撒已经大了，对，110多岁。好，这个时候你们想哈，如果以撒这个时候反抗的话，亚伯拉罕能顺利的捆上他吗？可能不能，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很多人就是说，当看到这一点，虽然以前，那个我们不了解以撒的信仰，对不对？或者是说，在这之前，以撒可能也并没有真正的清楚到底这个时候献的燔祭是什么，对不对？因为他还问他的爸爸，那亚伯拉罕没有正面的告诉他。但是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是把他绑起来。如果不是这个时候有以撒的顺服哈，亚伯拉罕能绑起来吗？其实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说哈，就是说，亚伯拉罕在信心上，在很多的方面哈，他都成为了我们今天的榜样，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的那种特色哈。那但是他的儿子以撒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其实相比之下，那个下次课我们就会正式谈到以撒哈。相比之下，以撒呢是一个好像看起来呢，整个的他的生平中没有什么伟大事迹的这么一个人。为什么呢？有的人说哈，因为娶妻是他爸爸帮他娶的，完了呢，那个所有的事情哈，就是说那个儿子那个就是说那个继承人也不是他自己能够选的，对不对啊？就是所有的事情其实是在以撒的生平中呢，可记的事情不多。为什么呢？因为相比亚伯拉罕和雅各来说，比起他的爸爸和他的儿子来说，他是一个好像看起来人生非常平淡也默默无奇的那么一个人哈。他可能圣经里对他的唯一的一个描写就是说他喜欢默想，他是一个喜欢在田间里一个人在那走着默想的一个人哈，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从22章哈，当他可以说在他稍微的年龄稍微大一点点哈，虽然被称为童子，还没有正式成人，但是他也可以从22章开始正式的跟亚伯拉罕的生平呢有一些交叉了，对不对哈？在一种交叉的这种过程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点以撒，可以说在以撒在这个时候呢表现的是顺服，他的一生呢基本上是以顺服来作为他的代表的。因为他娶来了那个他的爸爸给他带来了妻子，他就也看着好，他就顺服的就结婚了，对不对？完了呢等等的哈，他的生平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这个地方他的顺服呢，其实也让我们从某种角度看到，当耶稣基督在福音书的记载到他最后上十字架之前，他是怎么样啊？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对不对？背着木头去走向那个就是那个独楼地的，对不对？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个地方的以撒其实也是预表了耶稣基督的顺服，以及自己背着对献祭的柴哈，他就那个就是上去的，并且呢把他捆起来了。这个时候十节你们看哈，比较重要的地方，10节11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这个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以撒的反抗，对不对哈？是亚伯拉罕真的是这样的就要做。那11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完了，天使就跟他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对不对？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呢哈，因为当我们每次讲到这段的时候，我都知道有些听到的人就害怕。为什么呢？特别担心神哪一天让他也把他的儿子献上。对啊，因为如果 如果不理解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献以撒的这个价值和目的的话，我们就会觉得是不是在亚伯拉罕身上要实行的这件事也会行在我们身上呢？其实真的不是，神从来没有想拿走我们的儿子，甚至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神也没想拿走他，对不对？神是其实就是看亚伯拉罕，他这个时候当神已经在他身上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应许了那么多的时候，他要看看是不是亚伯拉罕已经能够看的这个重任了，是不是？亚伯拉罕的生命一定要被说真的被建造的适合使用的时候，神才能使用，对不对？所以是这种光景，所以亚伯拉罕一定要表现出他在他人生的所有关系中，不是他的父母更重，也不是他的儿子更重，也不是他的妻子更重，而是与神的关系重于与人一切的关系。当他有这一点的时候，神根本没想他拿他的儿子，而是下面是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上，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明白吧？其实这个公羊，以后我们就知道，到了创世纪结束以后，出埃及记就开始说到有关献祭，或者甚至立位祭的哈，摩西五经就开始真正说到献祭。那个时候的献祭用的就是羊，用的就是这个动物，而那个动物其实真正的代表了以后要来的那个耶稣基督，是不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被杀了留下来血，完了就成为了众人的拯救和赎罪祭的那位羔羊，对不对？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其实神把亚伯拉罕带到这儿来，一方面是试验他，这个地点也相当的重要，人物也相当的重要，以至于后来神就在这个摩利亚山上，对不对？啊，就是把他的，其实是把他的儿子献在了那个现在了坛上哈，其实真正代替以撒的不是那个羊，而是耶稣基督这样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哈，亚伯拉罕就开始给神起了一个名字，以后我们常常唱诗歌的时候唱这个名字，就是什么呢？给那地名那个地方取名叫耶和华以勒，以后耶和华以勒成为了神的一个专有名词，是不是？也就是说，每次当我们提到耶和华以勒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会预备，对，神会预备。这个预备呢，当然也可能包括了很多方面，就是说给我们的一切的供应啊，这样的。那直到今天哈，人还在说，也就是说当这篇就是摩西五经写的时候，摩西呢这个时候因为亚伯拉罕在摩西之前很久，对不对啊？所以亚伯拉罕曾经是发生的事情呢，摩西呢并不是他自己亲眼看见的，但是这些从创世纪开，从创造世界开始，一直到很多很多年之后哈，那个摩西才出生嘛。那所有的这一些事情呢，都是在以色列的这样的历史上哈，用了一种口传的方式。以后你们慢慢的了解以色列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话，就会知道哈，他们基本上是一代一代的传递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们的就是说以色列的口传文化哈是非常的发达，以后你们也会了解到，就是说在整个的以色列的这种就是说比如说他们的生活中哈，他们整个的那个他们整个的生活中心就是以后呢是会堂，对不对？以前是圣殿，以后是会堂，那所有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家族的那个代表去在那个会堂里给他们的子孙传讲神的信息，传讲神以前如何的那个创造，神如何的拯救他们出埃及的事情，或者是神如何对他们有那么多的就是说一些生命记的一些记载的那个些，包括十诫，包括等等的那些内容。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那么传下来。那么摩西呢为了教育后代，也为了让后代能够记住哈以前所曾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所以他记载下来。那他记得这个时候呢，他说直到今日人还说，那直到今日这个日期大概是什么时期？那我们就说了创世纪是什么，我们说他的写作日期是什么时期，还记得吗？哎，公元前公元前的那个1400多年， 对，公元前的十五世纪，那个时候正是以色列出埃及的时期，所以摩西写整个摩西五经的时期呢，基本上都是在那个他们出了埃及，在旷野漂流那四十年的时候，为了让所有的在旷野漂流的那些第二代哈，能够继续的承接神的那个旨意和承接神的使命，他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所以这个时期呢，他说到今日还存在这样的那个一个事。完了第十五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又对他就是说，前面呢的呼叫呢是说给已经预备了那个羔羊了哈，第二次呼叫呢就开始继续的来那个说后面的事情。我想呢读到后面这一段呢，你们就会熟悉了，说的是什么呢？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就是说神再次把那个约哈，从前一再重复的约呢，又在这个地方重新说了，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是不是？那我们知道这个主要的这个的主要实现呢是在哪里呢？是在那个约书亚记他们真正的进入迦南的时候，对不对哈？完了，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再次的重复了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可以说是因为亚伯拉罕这个人物哈，他不是一个普通人物，他所代表的呢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因为那个立约呢虽然是跟亚伯拉罕一个人约的，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就是包括了从以撒开始所有被拣选的这些子，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那个亚伯拉罕他当时也是代替了我们，是不是？他把我们当时立约的时候把我们都包进去了。那也就是说今天的教会或者是今天耶稣基督的门徒哈，就是承接了这三个大的部分，论福赐大福，对不对哈？论子孙，因为现在如果说是基督徒人数的话，那其实已经是说，有的人说全世界的统计大概是超过了16亿哈，大概是这样的情形。那还有呢就是成为了教会，今天成为了那个万族的祝福，对不对？使得所有的人都可以透过教会来认识耶稣基督，来相信耶稣基督哈，进入神的国度。所以这个呢，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在22章的这个部分的重复，首先出现在哪里？首次出现在12章，对不对？是当神呼召他，对，给他那个应许的时候，那是第一次。之后呢，神呢，其实是在他的人生中不断地借着这些鼓励。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哈，一个人，你被拣选，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而活？这个呢，跟我们的使命非常的相关。就是说，一个人哈，当神呼召他的时候，神一定要在他的人生中给他一个使命。你是成为基督徒，你要借着这个使命而活。但是呢，我们也可能常常的就忘掉，再次的一会儿又忘掉了这个使命，又回到我们以前了哈。那所以呢，神呢，其实是在亚伯拉罕身上，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个榜样一样，就是说，其实我们生命中的那个呼召也是要不断的被提起，不断的重复的。就像我自己，我也是觉得，可能有的时候一段时间，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变化很厉害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也会茫然，就是说，在这种环境下，我到底如何的来，好像服侍神这样的时候哈。其实我的人生中也经历过很多次的这种迷茫。那我相信的是，就是说，神呢其实是不断的哈，在人生中要给我们再次的重复。当我们软弱，当我们处在人生的低谷，或者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难处的时候，神呢再次把使命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再次的重新找到方向哈，重新的有那样的力量来走前面的道路。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呢就是等于是12章一次。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其实13章也有重复。为什么呢？因为当跟那个罗德分离的时候，神其实再次用这个鼓励他，对不对？那15章的时候，当他们打完了那个世界大战，回来那个亚伯拉罕正是恐惧的时候，神又再次的鼓励他，又再次的重复。完了呢，16章经历了他自己。 他自己的软弱，娶了夏甲家庭中的软弱以后，十七章神又再次的这样的哈，重新的来回到这个地方来鼓励他。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说这一次的宣告是亚伯拉罕生平中的高潮，也是最后一次宣告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最主要的侍奉时期到此已经基本上是接近了尾声啊，是这样，他已经把他最高的那样的信心呈现在了神的面前，对不对？因为当神要试验他，看他是不是把他生命中最宝贵的也能够为神拿出来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他的人生中，他在他所有的关系里面，或者是他所有重视的东西里面，是不是神是第一位的。当这一点成就了以后，其实神根本也不需要拿走他的任何东西，而是那些东西都继续的被神使用的过程哈。所以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啊，神做了这个部分。那最后二十二章的最后一点点呢，我们就简单说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等于是做了一个铺垫，就是说记载了一下拿鹤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必须要出现下面该出现另外的人物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做了一个铺垫，就告诉他说的呢，他的兄弟呢给他生了很多的那个生了孩子，对不对哈？是这样的。完了特别提到了这个比土利，特别提到了这个比土利。而这个比土利呢以后呢就是我们知道的是那个以撒妻子的父亲，对不对哈？所以就是说亚伯拉罕虽然远离了家乡，但是呢其他的人过来的时候呢也告诉他家乡发生的事情。这以后成为了第二十四章他派他的仆人回去给以撒娶妻的一个铺垫。所以二十二章的这个时候呢到这儿结束哈。那因为今天我们是那个联合崇拜时间提前，所以呢可能我们就稍微早一点点结束了哈。二十三章、二十四章以后呢，我们再来看。那现在呢，我请你们最后我们来查一段经文。我们打开新约的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希伯来书是进入到那个书信书的那个后边的部分，也就是一般书信的第一卷。希伯来书，新约书信书前半部分是保罗书信，后半部分是一般书信。一般书信的第一卷就是希伯来书，打开第十一章。对，打开第十一章，我们看看这个时候他如何说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哈。好，亚伯拉罕，你们看好，其实因为前面很多，比如说也那个什么以诺哈，那个亚伯因着信，以诺、挪亚、亚伯拉罕等等的哈都有。但是那个地方呢我们先暂时不看它，我们从十三节从十七节来看。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前面被呼召的时候凭着信心就去了，没有孩子的时候凭着信心也有了。但是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一点点一段，十七节读到十九节吧。
因为十一只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受惊喜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没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神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夺回他的儿子来了。
阿们。这段经文就是对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一个后面的解释，对不对？就是说亚伯拉罕那个可能的信心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个呢也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已经确信了只有从以撒才能得后裔，对不对？那杀了以撒后裔怎么来呢？难道神还能再让萨拉怀孕一次吗？其实这个地方呢这么告诉我们，就是说他相信神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哈，这样的一种信心。这也是说对于亚伯拉罕的信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评价吧。那我们呢那个今天透过学习亚伯拉罕哈，那个我们也再次的，其实是神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被神呼召了以后，你能够被神使用的程度，全看你能够把你所喜爱的事情抛弃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也是神对亚伯拉罕的这种那个希望，也是神对我们的希望。但是神并没有今天一定要把我们的儿子杀了才对哈，不是。 其实神今天对我们的试验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呢，神看重的是我们如何面对他，我们如何愿意把我们的人生中的重点哈放在他的身上，这才是最重要的。好，那我们现在呢，今天我们就稍微提前一点点结束。我们现在我们来请我们请那个素来做一个稍微大声一点做一个祷告。
话语，主啊，你教导我们。主啊，话语赐下许愿的信心，主啊，真是求你靠着你来得刚强，帮助我们每一位，求主的能力叫彰大物。谢谢主啊，主啊，求主啊，让我们今天要被你自己来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好，辛苦了。
山传道啊，比较难听。